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各位良苑的学员，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人生不可错失的三件事情。你试过错失一些事情吗？比方要报一个学校过了期不能报了，又或者在市场里买一些东西，到去买的时候卖完了，那你错失了这些的东西都算不得什么。但如果错失了人生的一些重要事情，那就太可惜了。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约书亚，那我知道他就没有错失他人生的大事。我们今天就透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到九节，第一个小分段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那这两节你别小看他，他把神交托给约书亚的使命讲了出来。那使命是什么？就是要起来跟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神所赐的地方去。所以我给他的一个小分题呢，就是约书亚的使命。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呢，是第二个小分段，请你跟我一起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到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第三到五节呢，那你看到吗？是神给约书亚的应许。所以我认为人生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知道神在你身上有应许的。那好了，我们到了第三个小段，第六节开始到第九节，你看是讲什么的？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第三个小段是比较长，但他反复的讲的主要是神给约书亚的教导吩咐。 那所以这三个小段呢，你不要小看它，你读完了之后，你等于把整本《约书亚记》里面的主要的内容都已经读过一遍了。因为这个小段就好比是整卷书的一个目录，把约书亚要做的事情，他怎么样做得成功，神怎么样带领他做完这件事都说了出来。因此这段经文也应该给我们的人生很大的启发。第一，你知道神给你的使命是什么？第二，你知道神给你多大的应许吗？那么第三，你有没有谨守遵行神给你的吩咐去完成人生的使命呢？那我们现在就先再看第一到第二节。那这里讲出约书亚的使命，那他告诉我们那个实践是什么？实践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那约书亚本来是一个帮手，不是一个大领袖，但他现在给交托了一个使命，就是承继摩西还没完成的事情。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那约书亚的大使命是带领百姓过约旦河往那个地方去。那么今天你又有什么的目的，或者是人生有什么还没踏上的祝福要踏上去呢？那这句话可以说是约书亚一生的使命的一个总结句。所以从查经的角度呢，你必须注意这个主要的动词，你要起来。他们不起来，他们就原地踏步，永远都在约旦河外，不能进到神的迦南美地。约书亚跟百姓们必须要起来，然后过河，然后往那个福地去。你看到吗？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往往也要起来，克服前面好像约旦河一样的困难，往神要我们达到的地方去。所以这个要起来真是挺有意思的。也许你忘记或者不知道约书亚这个名，其实在希伯来文翻译为约书亚，但是在希腊文呢是翻译为耶稣的。我读到这里呢，我往往想起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有多少跟约书亚这类领袖的像呢？我觉得真的很像。第一，我们要去；第二，我们要去到那个神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完成他的使命，而且把神的吩咐拿来遵守了，叫万民都遵守了，那神就与我们同在。那所以我们希望神给我们今天能够好好的反思，我人生中第一件不能错失的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如果你不想想的那么大，那你可以想想你的生命是合乎神的心意了吗？你有做到神要你做的事情吗？简简单单的，比方说我有常常祷告吗？我有奉献吗？我有改良我的坏习惯吗？有什么非常难改的事情神要我起来过着约旦河一样的把它克服呢？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你愿意过这个难关变为一个温柔不容易生气的人吗？又或者你有很多不愿意做的好事，你愿意克服他的困难去做好你的好事吗？那有一天你会知道神为你预备的好的事情或者是大使命还有很多。人生最蒙福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清楚的知道神在这个人生中给我什么的恩赐，给我什么的目标，然后竭力的去完成，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生。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我记得有一个属灵的大师叫做卢云神父，我不知道你听过他的名字没有，不过他的书帮助很多人。而他的使命是什么呢？他本来在大学是一个很有地位的教授，但是他蒙神的呼召去到那些的残障人士的当中去服侍他们，谦卑的服侍，带给很多人很大的祝福。而且他所写下来的那些心得经历，令很多人更明白他的使命，也更能够亲近神。那我这样的例子呢，实在可以讲很多很多，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加入这个广播的这个侍奉的时候，也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像这里所说的，你要去。当周围的环境，当自己的经历到了某一个地步，你知道神要你去做一些事情，那你就好像约书亚这样的蒙召，你要去。去什么？去过一个约旦河，就是离开一个地方，克服一些的难处，然后进到神要你进的一个阶段啊。那所以我就这样的离开了我本来的工作，走上了一个全职侍奉的一个阶段。我很感谢神，因为这个你要去原来是要带给我那么多的祝福。那这个小段呢，回到这个约书亚的当时的经历呢，他真的好像一个将军，一个将军带领着一个大军队这样子的过河到这个迦南美地，要克服很多的战争啊，或者是难处啊，去让百姓安居乐业在那里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当神这样的吩咐的时候，神就好像一个君王把一个使命交托给一个将军这样子。其实这种的情况呢，常常都有，就是你不听神的话，那你如果是上班一族呢，要上班的话，你每天都会在你工作地方听你的上司给你吩咐的，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你说人生不是最重要的，不单是要听人叫你做什么，而是要听神叫你做什么。现在神就这样的交托给约书亚，好像一个君王交托给一个将军一样。但我告诉你啊，这个君王不单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那你看，他不单是给约书亚一个使命，他乃是给约书亚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准备。那我们来到中间这个小段落，就看到这个吩咐约书亚做事的神呢，是提供给他无限的支持。第三节，那你跟我一起读的时候，就去数算一下神给他什么的应许来帮助他。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传递，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如果第一个小段是约书亚要做的事情呢，那第三到五节这个第二小段呢，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你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呢，你看不到有任何的吩咐呢，全都是神做的事情。神做什么？神答应他们应许之地，就是说他早就为他们预备好这个地方，做好准备了，你只要踏进去就行了。那在这里呢，我真的想起我们现在很多做父母的爸爸妈妈一早都会他的孩子准备了很多的东西。我看那些生孩子的哈，孩子还没出生就为他买了好多的东西准备好了，只要他出来。那还有现在我听说有一些的叫做教育基金的，你在这个银行也好，保险公司也好，你每个月拿一些的钱放在那里累积起来，那你孩子大的时候要上哪一个大学，要交哪些的费用，你都有准备了。你爱你的孩子，为他做好所有的准备。但你的孩子愿不愿读书呢，或者是勤劳呢，用得着你为他所预备的基金呢，那就要看这个孩子了。我们的天父就好像这样的一个爱我们的爸爸，就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个迦南美地，让我们踏进去，你愿意去吧。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人生的第二件大事呢，就是要知道神为你的生命摆在前面的是很多美好的应许。就好比这里应许给摩西和跟以色列人的这个大地方，你看从旷野是在南的，黎巴嫩是在北的，伯拉大河是在东的，赫人的全地，赫人是到处都有的，大海日落之处是在西面的，东西南北很大的地方要做你们的警戒。多美的应许。那这个是一个应许，还有其他，你看吧，第五节，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那这个我不能说是直接的应用的哈，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约书亚的应许要求他到这个地方呢能够打胜仗啊，就是看到那些高大的这个迦南人呢，他们都不能在约书亚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句话呢，其实代表神交托给约书亚要做的事情呢，他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神不但应许我们前面有美好的福地得着，他也应许给我们有力量，有成功，能够完成那个使命。所以这里是充满了神的支持，首先为他预备好这个地方，然后呢给他力量，以致他进去的时候呢没人能站立得住。还有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个是能力的应许了。原来我们基督徒具有能力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同在是力量的来源。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神在你生命中有这些的美好的应许呢？一个美好的计划给你能力去达成，而且呢他一直与你同在，让你达得到。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把他的应许写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原来他有他的美意差遣我们，他也给我们很多的资源，就是资源支持，这样的给我们达成，我们相不相信呢？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这儿呢，我有想到基督教来华的第一位宣教士，叫做马里顺的。我真的为他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来的时候呢，中国还是非常难进去的，所以他一直都停在中国的南面。那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这一位年轻的马里顺能够带领中国人信福音，相信主。他怎么样做得到呢？神就给他力量做到一些很基本的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他学好中国话。第二，他写了这个华音的字典，成为以后孙教士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帮助。还有第三，他翻译圣经。那几十年在中国呢，他分享他有头痛病，他其实很多家人都病了，或者是其他的宣教士同伴有一些死的也早，但是他很感恩，就是好像约书亚这里的平生的日子必无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神应许的就是他要完成的，他终必完成。所以现在的人呢，去研究马里顺的成就呢，都看得到他为福音传到中国呢奠下了很重要的基础。所以表面看他并没有真的进到中国去，但是他要做的都完成了。那下面呢，我们就看最后一点就从这个第六节开始。你发现呢，如果遵行神的教导，那么我们的使命呢就更能够完成了。那小心跟我看，你看到第六节开始呢出现一个要字，就是刚强壮胆，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金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那然后第七节呢是重复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那你注意这个吩咐约书亚刚强壮胆呢，先是温习他的应许这个是我给你们的应许然后第七节呢就带进一个新的教导，就是要谨守遵行摩西的律法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抓准了是神的教导。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在我们读下去之前，这是停在第八节呢，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那明明是差遣约书亚他们要到约旦河那边的迦南美地，为什么突然要停下来读圣经呢？这个律法书为什么要成为这个章军那么重视的一件事情呢？原来约书亚的使命不单是说有神的应许去帮助，神的应许当中呢，他也需要受教导的。除了有使命，除了有神的应许，我们也要紧紧记住，常常听神的教导，听神的话，听神在律法书上，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上所写的教训。那你要知道，这本律法书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与神之间的一个立约之书。
诗篇119篇165节，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我们基督徒除了要学文字啊，或者是往以往都学上学去读各样的科目呢，但是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是与神立约的。那么神跟我们约定了，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那怎么样才称得上为他的子民呢？就是听他的教导，按着立的约去遵守，这样才能够得着神的所有的应许。这就是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要过着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呢，是一个立约的一个行动。其实他们离开了埃及呢，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没有律法的人了。以前呢是受埃及人去统治的，他现在是受神的统治的，所以神给他们有律法的。这律法其实就是他们听神的教导的意思。那约书亚把这些的百姓带到迦南美地去，这本律法书呢也将会成为他们的立国的律法，是他们的国法嘛。因此呢，神就这样的吩咐约书亚，不但是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呢是包括他勇于把神的话语向百姓来做教导宣告。那我们就从第九节开始读，读完这段，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最后多讲一次，你要刚强壮胆。那多讲一次，他的应许就是神必与你同在。好了，这段经文的意思就很清楚了。最后一段吩咐我们对面前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要刚强，坚持下去，不要害怕。为什么？神与我们同在，神应许了我们各样的支持，还有神会一步一步的教导我们。我们每天去读经，一生去熟悉神的话语，那我们一生一定达到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的。今天就把这三个重要的事情送给你，人生不可错失的三件事情：第一，知道神的使命；第二，领受神的应许；第三，谨守遵行神的教导。愿神祝福你，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哀伤，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不偏下去。
主，我们谦卑屈膝，来歌。